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春兄，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新闻，我刚刚看，我以为是把社会新闻接错了。国际社会新闻哈，烧掉了上千座大安森林公园，南加州野火连外太空都看得见，光这一句话就代表跟我们的节目有关系。
对，主要因为外太空现在回头看地球，我觉得人类是在科技上面的进展啊，就让事情的真相变得很清楚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太空来的画面，告诉我们说南加州洛杉矶，也就是我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在那边念书的啊，
是。
那些野火发生的地方离都市是很近的，但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呢，这些烟呢、云呢什么的，都往西边吹到海上去了。
是。
当然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那个风的方向是会转变的。大春兄，这个野火已经不是最近这一次了，这几年都有这个问题。
是。
好些年来啊，我记得去年暑假里头，我到了洛杉矶，那时候我母亲在，我就陪着她做菜吃饭啊。在厨房做菜，眼睛会透过厨房前面的窗户看到外面车道的地上。那时候正切菜呢，就突然发现了外头地上那个阳光啊。南加州的阳光一向是 the golden state， 金色的加州嘛。
是。
金色亮丽的黄金一般的阳光。突然变成红色的。那次因为我的视线是低的，这低头在那切菜，眼睛一抬起来，从窗户看出去的地上竟然是红色的光。发现突然不对劲了，然后抬头一看，烟尘就飘过来了。头上飘的是黑烟，那个太阳在透过的黑烟看起来就是红红的一个红太阳了。因为灰尘是有红化的效应，能够把蓝光散射跑了以后只剩下红光。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而且在那一阵子在洛杉矶待的时候，那我哥哥家里人啊什么的都说出门就戴口罩吧。所以那跟那个空气污染
是
差不了太多，真的是要戴口罩，因为太严重了啊。那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似乎跟地球环境恶化也是有关系的。
所谓的恶化是说，是讲它是起火的原因还是助燃的原因？
起火的原因现在新闻上有一个新的推测，说是游民在都市里面比较郊区的地方自己生火煮饭，
是
结果引燃了火灾啊。但是呢，比较大的问题是本来应该下雨的，这个季节到了十二月，到了一月，南加州偶尔会飘几阵雨啊。现在都没有了
啊。
所以小雨消失了以后，你如果有这个满洲的片州遍地都是大火的话，光靠人力真的很难预防的。
所以这个号称叫圣塔安娜强风，就加上了干旱了，就导致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对，这个我们刚到 UCL 去，别人就跟我们讲这个 Santa Ana Wind。那这个风大概从过来的时候会带来干燥的空气，当然风速也很快，也是一个小时，那个火它是几十亩几十亩这样的飞过去烧的。我们在台湾其实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听说还会有跳过某一家人家把其他人都烧掉了。是
那当然看风怎么吹啊。大春兄，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小心，台湾的山上很多的是二叶松。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了没有，但是以前我们在中央大学山上有那个鹿林天文台。你要上山去看还真美，台湾的山林呢，绿意葱葱，郁郁晶晶的，看起来很漂亮啊。但都是二叶松，富含油脂的二叶松。
油。
对，那个松里面有很多油的。那所以消防队的人来给到中央大学给天文台的同仁们跟老师们上课，说山林防火的重要的时候，他们直接把山上这些森林叫做燃料。对，他就说燃料有多少鸡多少柴那你就知道，他有跟你讲说，你只要看到远远的山头冒了烟起了火了，你不要想的是打电话去然后仔细去研究去救，千万不要，你在远山头看到了火起来了，你现在开始往回反方向跑都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因为那个火是会在树冠上跳着走的。所以是很可怕，这个尤其是天文台要摆的地方多半是比较干燥的，
是
干燥的环境就不下雨嘛。那所以这是无论在加州也好，在台湾也好，台湾的山林碰到干燥的季节也还是要很小心的。
是是是。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看从加州大火，虽然常常发生，但是提醒我们台湾的二叶松也并不示弱哈。
啊，对对对，
嗯哼，还有要捏把冷汗，有鲸鱼一般小的大的这个小行星要掠过地球，的 NASA 隔天才发现，这鲸鱼那么大的小行星是差不多直径到16到32公尺了。
对，都是20-30米长的，
嗯，
直径20-30米大小的一个小行星啊。
是。
那这次让人担惊受怕的是，它经过了地球旁边才发现。
嗯。
所以原来我们讲了很多太空监测系统各种各样的任务是能够在监测太空里面到处不捡目标乱撞的小东西啊。
嗯。
那以为是说自己能够，就像美国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嗯哼。
那都能够在掌握之中了。没有想到这个2017 VL2 在11月9号就通过了地球旁边，距离才只有11万公里。
哇，
12万公里，对对，
11万公里相当于月球跟地球之间1/3的距离。
对对对，38万公里的1/3啊。
嗯，
那观测到了这个小天体，计算轨迹才发觉，哎呦，它昨天差一点就撞上地球了。
嗯哼。哎，如果是一颗16到32公尺的小行星，落在市中心区，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个，它新闻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撞上来的话，撞到城市里面，一个纽约市就给毁掉了。
哇，
那这才是10-20到30公尺左右大小的东西啊！
嗯嗯嗯。
那如果不是几十公尺，而是几百米甚至到1公里的话，
嗯，
那下来1公里的东西撞下来，大概有一个州就会毁掉了。
可是
现在讲的州不是加州、亚利桑那州，是一个南美洲、北美洲这样的州，
一个大的 continent 是吧？
对对，就
不是一个 state，
严重的生态浩劫哈。
嗯，
但是现在科学家至少要把握到 ，NASA 是说的，直径在1公里以上的近地天体呢，要造测列管的。
嗯哼，
但是这种比1公里来的小的，几百米或者几十米的，那还真的叫刺客联盟了。
是，
这样。
另外这个，我想一想，知道为什么 NASA 是后知后觉？
不就是因为这个太小，这还太小。因为你要看得到它的话，它本身是不会发出什么明显的电磁辐射，像无线电波的，不会的。
嗯。
但它只能够反射太阳光。那如果它体积又小，那离太阳还是比较远的时候，太阳光先经过平方反比定律照到那个小天体上面了，光已经减得很弱了。
嗯，
从小天体反射，但如果说反射率很差的话，只有几个%的光反射回来，
是
还要再走那么远到地球上。
嗯，
所以它暗到你不容易掌握，
太暗了。
对，很近很近才看得到。那这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根本是擦身而过你才看到。
另外，在上周，也就是我们今天是礼拜二嘛，啊，
对对对，
这3天以前，也就是16号，
嗯，
另外有一颗直径5公里的小行星，是它叫3200 Phaeton， 法埃森，
对，法埃森是，哎，大哲，你记得神话里面那个，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吗？
是。
他同学老嘲笑他说你说你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那你就去驾驶他的日车给我们看看呐、啊。
嗯哼。
结果他就跑去找阿波罗了，阿波罗人间的另外一个孩子吧。那结果呢，那个阿波他先他妈妈教他，你要先让阿波罗指的是利克斯和 Styx 和启示，说儿子跟你要的愿望你就得答应。阿波罗先启示说你跟着我的愿望我就会答应。
嗯。
就他儿子就说了，我希望驾驶你的日车一天。
嗯哼。
所以才会有后来那个悲剧，是他驾驶日车看到地面上的人生活在冰天雪地里面，就硬是把日车往下压。
嗯哼，
那结果造成地球上的大浩劫。
是，
那宙斯出来一看地球上大乱了，一扬手，那雷就把法埃森打到海里面去了。
嗯，
所以这个是驾驶日车，法埃森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啊。
是小孩玩大车，
对，
危险。这是以前那个电视广告。
对啊，
嗯，
所以他已经这一个小行星在上礼拜已经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了。
嗯，
一般来讲流星雨是彗星造成的，但是呢12月双子座流星雨竟然是这个法埃森的小行星造成的。
啊，
对，
这个是唯一被确认和小行星有关的流星雨，对吧？
对，所以也验证了，证明了说 小行星本身也有结构松散的，一边走一边在路上掉东西的，
嗯哼，
也掉了很多碎屑才会在地球经过的时候产生流星雨嘛。
是，哎，这个流星雨的情况，我们有过观察吗？
双子座流星雨还不错，是十二月很有名的流星雨啊。上个礼拜是达到了极大期
啊，
对，但是呢，在12号到14号之间是极大期啊，
嗯，
但是呢，现在到了这个礼拜，大家晚上出去看看，说不定还有一些残存的流星雨的尾巴，
嗯，
也就是你现在虽然离开14号有一段时间了，
是，
那可是呢，你如果晚上天气好的话，没有什么光害，出去看看吧，
嗯，
但要注意要保暖，因为
还要许愿。说小行星也好，彗星也好，离我们远一点，就许这个愿就可以。拯救地球啊，别忘了，人人有责的。
哎，对呀，
是吧？
布鲁斯威利的责任啊。
嗯，好，这一颗小行星是外星太空船，是这样吗？天文学家在今年的10月18号发现了一颗雪茄型的岩石的天体。
嗯，
不但形状很特别，而且运行的轨道也很特殊，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大春兄，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小行星的名字啊。
嗯，
小行星的名字叫 Oumua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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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muamua。Oumuamua。
Oumuamua。
它不是妈，
对，
它是马吉的那个马。
哎，对对对。
Oumuamua。
不是客家人命名的啊。
嗯。
那它是翻成中文就写成奥默默。
嗯哼。
奥地利的奥啊。墨可以写成沉默的墨，或者是阡陌纵横的陌啊。
是，
奥陌陌，这个小行星可特别了。
怎么了？
它长400米，400公尺。
嗯。
但是呢，侦测结果发觉它是狭长的一个天体啊。
啊哈。
那这个长度400米，应该是宽度的10倍。
啊。
所以就像一片东西。
是。
跟我们其他75万颗小行星跟彗星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更有趣的是，我们太阳系是个平面嘛，大家绕着太阳转。
对。
这个小行星直接从上面冲下来，绕过太阳旁边再往底下去了。
嗯，
所以他说这是外来的天体，不是太阳系的小行星。
哦，
它是小行星没有错。
嗯，
是一个岩石状的天体。
是，
但是从别的地方，别的太阳系啊，别的哪里跑到我们这儿来串门子的。
哎，这个我记得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讲过，哎，但是只是没有提到它的名字而已。
对，我们说过一个天外怪客。
对，
那这次只是因为仔细研究了以后啊，那在11月的时候，
嗯，
就已经每秒44公里通过了跟地球最接近的位置了。
是，
所以科学家一直蛮关心这件事情。但在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个新的说法，
嗯，
是那个俄国大富翁米尔纳
啊，米尔纳，
他说了，这个东西特别不一样，所以肯定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哦，他怎么变成富豪的？
你说判断力是这个样子啊？
对，
他是说了，米尔纳说了，他有研究团队研究太空宇宙。你记不记得米尔纳跟祖克伯啊，
是
要支持霍金送去几千片邮票大小的太空船，
嗯哼，
去探测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纳能二嘛？
是，
所以米尔纳对太空天文是有很大兴趣。
对，他用邮票式的卫星，
对
对
对，
嗯，
所以他有他自己天文的研究团队啊。他的团队说了，小行星太独特了，应该是外星，可能是在外星太空船啊。
嗯，
所以他们找了强力望远镜去扫描去研究它。
是，
对、yeah,
那么这个小行星的运行轨道究竟如何对地球有看起来有针对性？可以再仔细的说一说吗？
它是从太阳系，如果你有上下的话啊，太阳系是个平面，大家是成一个同心圆绕的太阳转啊。那从上方到下方，这个小行星呢直接冲过来，那经过地球旁边的时候，跟地球的距离只有2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两个天文单位。
嗯哼。
那每秒44公里，每秒44公里要乘上3600公里。
啊哈，
3600秒、啊、
那3600秒，
对，那这样的44公里就算乘上50吧，3600乘上50，36000乘上5的话大概是180000公里。哎，
嗯，
那么高的时速通过了接近地球的位置。
是，
那这个很特别的形状，是他说有人就说呢，这就是太空船的外星人啊。
嗯，
他们设计出来适合星际长途旅行的太空船的形状。
嗯，
以前在太阳系没有看到长宽比例能够到10:1的这样子的天体。
是，
所以这觉得很奇怪。
嗯，那这个孙馆长，您个人的意见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都觉得是太矮，大家什么怪事年年有啊，宇宙里特别多啊，
嗯，
这种天体它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吧唧一下撞碎了，你出来什么形状东西都有，然后这些形状东西到处四散纷飞。
嗯，
你不要是看着风就是雨啊，
是
就觉得说有这个形状，那肯定不是人自然做得出来的，一定是高智生物来做的。
嗯，
那咱们这科幻小说可以有的写的了。
是。上一次还有 是哪一个国家把探测器成功放上月球的？四年以前
是中国大陆啊，
中国玉兔号，对不对？
是，是那个什么嫦娥，
嗯哼，
嫦娥三号啊，
嗯，
大陆那时候做的挺快，嫦娥三号上去以后
是
就把一只小兔子给放出来了，
不是玉兔号吗？
对，玉兔号，嗯，虽然玉兔号没有工作多久就休工了啊，
嗯，
但也算是第一个大陆送上去的一个。运动的探测车啊，
是。
那现在印度就跟进了，
印度的太空研究组织就有点像印度的 NASA 是吧？
对对，
叫做 ISRO， ISRO 宣布预计在2018年3月底之前发射这一个探测卫星的这个火箭叫什么 ？Chandrayaan。
对对 ，Chandrayaan， 但印度常常用 Chandra 这个字啊，
嗯，
那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在现在钱德拉望远镜的命名者啊，
嗯，
就是 Chandra Sekhar，
是，
他名字叫 Chandra Sekhar， 但是 Chandra 似乎是印度人很喜欢用这个名字，
嗯，
那这个卫星就叫做 Chandrayaan 二号，
是，
也 Chandra 在印度文中是月亮的意思 ，Chandra， 对。
好，那么这个发射上去的 Chandrayaan 在印度文好像就是月球车或月球的旅行。
对对对，对，
嗯。好，那它是怎么玩的呢？
它是这样子，它以前就有过 Chandrayaan 一号了，将近10年以前，2008年就从印度发射了。
嗯，
那一个小小的立方体的卫星进入了月球轨道。所以印度是成功的把一个小小的卫星啊，1.5立方英尺，真的是很小，
是
送到月球轨道里面，然后在拍照的过程中，月球坑里面发现了一些所谓的岩浆水啊。但是呢，发射2008年才进去没多久，
哎，
11月就失联了。
嗯，
失联了以后，还是一样，跟别的欧洲国家一样，出了问题 ，call NASA，
找美国人，
对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呢。到处都是他们的太空船嘛。
嗯哼。
8年以后，这个Chandrayaan一号呢，被美国的太空总署在月球周遭找到了哈。
嗯哼。
那现在这一个Chandrayaan二号，反正印度人觉得我们一号成功了嘛。
嗯哼。
即使失联了，那之前还算成功的。
嗯哼。
那这个登月任务是要能够落在月球表面的。
哦。
所以印度要成为下一个在月表放上人造物体的国家了。
是。他准备放，好像还不少东西。
他就一个也像原来的规划一样啊，
对，
一个在月球旁边绕的母船，
哎，
然后另外一个呢，把他那个探测车安全降落在月球表面的一个着陆的东西。
有一个探测车要着陆，
对，着陆了以后呢，
嗯，
这个着陆器打开，探测车出来，
嗯，
它总共分成三部分：母船、着陆器跟一个探测车。
是，
对，
好像他这个这三样东西。还是还不回收的吗？
不回收，就在那儿跑着看了，
就一直在那儿待着了，
就在那儿待着，在那儿待着了，对，
就是防止下一个玉兔再去。
你说中印战争打到那儿去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嗯，再回来进行我们的节目。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秀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2月19号星期二。孙伟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孙伟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 下面一个话题，日本准备推出无人探测器来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太空站，这一点很有趣了。嗯，它已经变成这个第一排大国了啊，太空中的第一排大国。
Yeah,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继中国大陆之后印度也要到月球去嘛。
嗯，
那现在日本政府你看日本政府干什么事儿啊，都是拉着美国人的腿啊。
嗯，
现在是修订了他们自己的宇宙基本法啊，基本计划
啊，
那参加美国2020年后半年的绕月太空站的计划。
嗯，
所以美国人打算在2020年的时候送过去太空站，在绕月轨道上建立一个太空人可以停留的地方。
嗯哼，
那除了你说在那个地方可以随时随地下去就到了月球表面了，而且还可以当作探测火星的踏脚石。
嗯，
所以日本人想加入美国人这个计划，在上个月在刚高层会谈过了啊。
嗯，
那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的计划往前发展。
是，
那么日本人的条件就是我帮了你发展的话，希望未来能够日本太空人能够获得首次登陆月球的机会。
嗯，
日本人想上去，
上去。
对，
那他跟在印度人跟在中国人后面，他能干嘛呢？
他是人上去了。
对，
中国大陆的是探测车，印度的也是探测车。嗯、
所以了，就是他要争先的，就是他虽然后发，但是他可以先让人的踏在一大步一大步的踏在月球上，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到月球去，现在看起来技术上不是太大的困难。
嗯。
虽然说你如果要模仿成功的例子，美国的阿波罗号
是
哦，那个过程简直是繁复的不得了。
嗯哼，
地球表面发射以后，到了太空里面把火箭都扔了以后，剩下前面东西要打开来，然后什么登月小艇要转过来，再套起来，再接着再往月球飞，飞了以后呢，到月球那个轨道里头以后，那母船在那儿绕，其他把那个东西扔下去了以后呢。嗯，着陆了，着陆完研究完以后，上半个升起来，升起来以后呢，接到母船，人回到母船，再把剩下半个再扔掉，母船再回往回走，走到一半呢，快到地球了，再把扔掉，最后剩一个小船掉下来。哦，那个阿波罗计划繁复的不得了，
嗯，
绝对不是我们科幻电影想的，你坐那个像太空梭的飞机一样，地球一起飞就到了月球了，
嗯，
落下去以后办完事儿，站起来以后飞机又飞回地球来了，
嗯，
非常复杂的，
嗯，
所以日本人现在想搞这一套，
是
肯定他们是要遵守原来美国人发展出来的这套模式。
嗯，
如果美国人不改进的话，
是
那是很辛苦的。但是他如果能够把日本太空人摆上去，他就能够在国家登月球上排到第二去
啊。
你跟日本跟美国争不过，美国人反正阿姆斯壮下去了嘛，都是美国人，
也就是说他当这个美国的小皮包。
哎，对对对，
明白。
但是
小背包就跟着走就是。
对，你唯一一个你要低声下气局磕头屈膝的是美国人，
嗯，
但你一转头，别的国家都在你眼里变小了，
嗯哼，
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大概也不会忍下这口气的。
那他们可能会怎么做呢？
也
把玉兔号打开，说我里头早就藏了一个人
了。你说玉兔一打开，一个小个人就跳出来了，是不是？
是吧？
对，我相信这会是下一个，怎么讲，潜台词、潜规则在竞争的了
啊，
也就是谁是第二个登月的国家
是。
因为到登火星呢还有一段距离，虽然说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说过了没有，科学家都认为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太空人已经出生了，
嗯，
大概现在在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的年纪，
嗯，所以这个我们台湾有机会吗？你的意思？
有啊，我觉得只要有决心，
嗯，
只要有奋斗的意志，
嗯，
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机会的哈，
是
真的，可能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了。
我看了新闻里边讲说，日本有意透过计划在2019年发射的无人探测器叫做 SLIM，来确立登月的技术，而且他们准备承担的工作很重要，是往来于空间站啊，就是太空站，和月球表面的运输工具，还有水和空气净化装置等等这些设施的开发工作。这是非常技术性的，而且是非常这个工程导向的。
对，你看起来就像是美国太空登月太空计划的承包厂商。
嗯，
日本人。
嗯哼，
所以日本人就在技术上发展了以后，当然他会想顺便把自己太空人送到那儿去了。
嗯哼，
那本来也就无可厚非了。
是，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在竞争，而且大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就是 大家这几个国家又从头看到了月球了，
嗯，
尤其是美国，你会待会儿会看到川普特别签了约，把太空什么的都找出来了，要好好发展这方面，他所谓的能够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另外一个面向了，
嗯，
所以以后就会在月球待得越来越久，月球周遭的轨道会越来越热闹，像个市集一样，
是
呀。
你刚刚说的这最后这一点，正是川普授权美国航太总署代理的署长叫做 Robert Lightfoot， 光脚巴鸭 Lightfoot， 是吧？而且他还有个 Junior 在后面啊 ，Robert Lightfoot Junior 来执行这项计划。
对，
这项计划可以解释解释吗？
就是美国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怎么讲停滞之后啊，
嗯，
终于是想回去重新去开发了月球了，
嗯，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NASA 不是 NASA， 就是川普在那个地方旁边坐的几个他的漂亮的女儿啊什么的，就这样子讲说已经决定要重返月球，
嗯，
他是说了是自1972年以来美国太空人重返月球的重要一步，而且你知道他讲话就会让以前人做事人觉得心里很不爽，
嗯，
他会说这一次我们不是只有在月球表面插上旗子跟留下脚印，
对，你好像看不起原先插旗子留脚印的人一样，
对，
所以那个话就是看起来就是太不地道了，
对，我觉得这样子有些人讲这种话可能就显示他第一个是没有格调，
嗯，
第二个他提高自己的方法就是把别人踩在脚底，
对了，目无余子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至少我觉得他宣布太空人重返月球，然后最终目标是火星，
嗯，
但是选择是阿波罗17号登月45周年的这段时间要来做这个事情，
嗯，
那你可以看得到那美国人希望在2019年把一个全新的太空船叫做 Orion，
嗯，
猎户座太空船，
是
把它用全新的太空发射系统送到月球那边去，
嗯，
他们现在在发展非常大推力的火箭啊，
啊，
那这当然到了我们后面的新闻又会讲到了波音跟马斯克 SpaceX 的竞争啊，
嗯，
那这几个方面都在迅速的进行，
是，
那川普是希望在2019年就能够用新的发射火箭把新的太空船猎户座射到月亮去，未来就是要用 Orion 到火星了
啊，
但是俄国人也瞧不起，因为俄国其实啊，俄国很多时候是美国引擎的火箭引擎的提供者，
嗯哼，
俄国这个机械装置是很不错的，
是，
所以俄国人在推特上面说了，美国要重返月球是不错了，但你要没有引擎的话你怎么去，所以俄国人是给他引擎的人啊，
嗯哼，川普的计划很大哈，但执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包括 NASA 的署长的任命人选好像也还没有获得国会的同意嘛，
对，他们就还在那边等，然后预算也可能不够，
预算也不够，对
对，就是还在
登陆车也没设计好，
NASA 的那个你知道 NASA 的那个首长啊，
嗯，
领导不是叫 director 也不是叫 president，
嗯哼，
是叫 administrator，
嗯哼，
这名字也很奇怪，
嗯哼
，administration 是政府或者是机构的意思。
是，
他的 NASA 的署长呢，我们翻成署长，他就叫 NASA administrator。
嗯，
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还把它翻成太空总署工作人员嘞。
嗯哼，
就署长。
对，
他现在还是没有通过。我觉得川普好像在任命这些官员的过程中都有很多问题啊。
是，
那所以 NASA 的问题还多，但是呢，我觉得他跟NASA 已经有了自己继承的运作方式了，
嗯，
那你的预算也总可以解决的，然后这署长到底是谁，说老实话对他现在有的任务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哦，好，那么如果就重启这个关闭了25年的这个 Space Council， 并且还确认了由彭斯担任委员主席等等的，这些看起来好像川普对于未来美国进行太空探索是相当积极的。
对，大真兄，可是川普这个人还真的要小心了。
嗯，
你记不记得他刚上台的时候，我们在新闻里好像说过了，他不喜欢 NASA， 他要把它关掉。
对，
对他浪费钱，觉得对他的经济起飞，因为当时川普可能是很急的要把美国的经济马上搞出一个亮丽的结果来，
嗯，
所以花钱的人全部都把他赶走。
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国际太空站开趴 但是披萨到处乱飘。
我觉得那个有趣的就是太空站上面有个意大利人的太空人啊，
嗯，
那他的乡愁是特别浓重的。我在想说那乡愁大家都有啊，怎么会是意大利人独特？因为意大利有披萨嘛，
嗯哼，
所以他们真的弄了一大堆饼皮跟番茄酱跟这些什么那个披萨上面的拌料啊，
嗯，
弄上去了以后在太空站上面
是
大家来做披萨，意大利人带领了做披萨，
嗯，
有 cheese 啊，有 sausage 啊，意大利的 sausage 橄榄啊什么东西的，把这酱都弄在饼皮上，
提鱼酱，
我真的觉得这样搞其实不是很好，哎，
也很脏啊，不是吗？
对，因为到处乱飘嘛，
嗯哼，
那很麻烦的。你像说为什么我们在太空上早说过没有，你只能发展太空专用的钢珠笔，不能用铅笔，
嗯，
因为铅笔在摩擦纸面的时候会跑出很多细小的颗粒来
啊，
那你在太空呢，你用铅笔在纸上写字，顺便就有很多小粒子飘到空中了，
嗯哼，
那你看不到小粒子进到你的鼻腔，进到你的眼睛，进到你身体，其实是不好的。
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牛秀发，哦哦
哦哦。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2月19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
哎，大春兄，
哎，我们刚才开完了太空站里面的披萨吧，啪，那么好，哎，这个啪，嗯，到底有什么？实际上除了宣传吧，或者是作秀吧，嗯，这个意义之外，还真的到底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以后的你看长远一点啊，太空的发展不是只有科学研究跟工程技术的发展。他一定会把人带上去，也就是一般的观光客或者是商业，
嗯，
或者是未来的企业之旅了。
嗯，
那上去的人就不是这种艰苦卓绝的太空人了，
嗯，
而是期待享受的一般人了，
或者是从事娱乐制造的那些个软体工业，对不对？
对对对，
视频啦，电视节目啦，甚至电影啦。
对，也就是你可以想象以后的太空船出发的时候，大春兄啊，
嗯，
你可能在这个发射站你就看到一排在你面前选啊，那这个第一号太空船呢旁边注明说里面有米其林三星的主厨，
嗯，
也把它这招，另外说你的床比较舒服，另外一个是还可以淋浴，
嗯哼，
我说这两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失重状态底下你那个床是完全没有舒服的感觉的，嗯，因为重力没有，你没有重力，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你的重量
是
放松在弹簧床上好好休息的，
啊，
那淋浴更麻烦，因为水不会往下落，
是，
所以很有趣。
那我们这样说，真的要让一般的人可以去到太空从事旅行，我们能干嘛？睡觉怎么睡？
睡觉怎么睡都能，就是说你今天就是弄到钻那个睡袋里头去，睡袋要需要绑在墙上的。
嗯，
你如果不绑在墙上，你睡觉睡一半，你说不定从那个驾驶室飘到餐厅去了哈。
嗯，
但是绑在墙上也很好笑。
对，
也就是今天如果大春兄你跟你的几个同事，或者是咱们如果你说唐湘龙啊这些都去了，
我不能跟他绑在一块儿，
好吧？你绑在屋顶，你面朝下朝着地板，你绑在屋顶，他躺在地上面朝上，你们两个这样对看，谁睡得着啊？
对啊，
所以更好笑的是。你在绑睡袋的时候，两只手要绑在睡袋里头还是摆在外头？
这是跟于右任睡觉的时候，到底他的胡子在被子外边还是里边？非常烦人的问题。
那这个是胡子的问题啊。
嗯。
但是你两个手绑在里面，你得让旁边人帮你绑上，那你也想出来，旁边人把你放开。
嗯。
很麻烦。
对。
但你把两只手留在外头的话，大春兄。
嗯。
那两个手会飘起来的。
嗯。
你到了半夜醒过来，哎呦我的天，什么东西啊前面？你自己手飘在空中啊，
嗯，
那是看得很可怕的啊。对，所以这是太空，我现在其实有一系列演讲做的就是迈向太空啊，
嗯，
也就是出发前要做什么准备，
是
刚进太空有什么样的适应期，长期旅行有什么样的困难，
嗯，
到了火星到了月球要怎么样适应当地的环境， 如果你在这待了一阵子了，决定不想移民了，要回台湾了，
哎，
你一回地球要怎么样适应地球的环境？
嗯，
所以这一系列课程是给那些充分具有未来感的人上的。
嗯，而且要需要想象和需要适应、需要推论的很多。很多细节，恐怕我们一般的在我们的尝试过的范围里面，还不见得能够解决哈。
对，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体验，但现在这些东西的科学已经发展得很完全了。
是，
这一系列，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整个迈向太空的过程，把科学背后的科学知识讲出来，还真的是又有趣又刺激的。
嗯，对
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还可以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说出版书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在太空里干嘛干嘛干嘛，
嗯，
最简单的一些这个生活里头的细节。
对对，就是你今天大春兄，你决定地球你不想待了，你要离开了哈，
嗯，
你进到太空船，那个适应的生活，就是很多跟身体我们身体生命科学跟物理有关的东西，很好玩的。
嗯，
对，
好。现在就有一个常识不足的问题出现了一个新闻，肉眼直视日食6秒钟，有一个20岁的姑娘视网膜烧出了弯月的烙痕，这挺恐怖的。
对，我觉得，哎，怎么这些真的是普通常识不足啊？
嗯，
她只知道有日食，
嗯，
那她以为月亮咋越把太阳挡掉一大部分了，用眼睛看就没关系了，
嗯。
如果说月亮没有完全把月亮挡在太阳挡住的话，根本是连看都不能看的。
对，
就在8月21号，我们不是到美国去日食团去看日食吗？
嗯哼。
那美国纽约这个20多岁的女孩，就看纽约那边不是全时代，她只有偏食啊。
嗯。
但她直视日食的现象。
嗯。
6秒钟，然后呢，大概眼睛不舒服的太亮。那旁边路人借给她一副太阳眼镜。哎，太阳眼镜能干嘛？
嗯哼。
她戴上去以后。继续看了10几20秒，那看完以后，他只是觉得，没有那么不舒服。
嗯，
但过一阵子以后呢，视力就开始模糊
啊，
整个眼睛是已经受伤了。
是，
对啊，
他这个受伤的情形好像还蛮严重的，有一块暗色的区域在他的左眼里面形成，怎么转头眨眼挥之不去。那结果，精密仪器发现，他的视网膜已经受损了。
对，就是人类是用水晶体把影像聚焦以后，
嗯，
影像落在眼球后方的视网膜上头嘛，
嗯，
所以在视网膜上头是聚焦非常清楚的一个形状，
嗯，
那今天你看到的被月亮挡掉的剩下弯月形状的太阳，落在视网膜上就是一个弯月状的太阳，
是，
那这么强烈的阳光就把视网膜烧出一个弯月形状的伤痕来了，
它就是你不该看的地方呢，它就烧你。它也不多烧，所以烧的那个形状就是跟当天日食的弯月状一模一样。
对对，而且这种视网膜是无法恢复的。
嗯，
对。
好，这个是纽约姑娘的故事啊。
对。
还有就是谁的火箭可能会先登上火星呢？
嗯，
那么这个刚才你已经预告过了，重要人物啊，马斯克，对不对？
对，马斯克是大家很熟悉的，
嗯，
但另外一个跟他竞争的就是波音飞机的老板。
嗯，
波音虽然是造飞机的，但也是做太空船跟火箭的。
嗯哼，
波音的老板就宣称说，第一支登上火星的火箭应该是波音出品的。
嗯，
那不但是说接受电视节目的时候强调这些事情，而且在脸书上头啊，在这些 Twitter 上面，他就直接写了，他说波音的火箭。We are going to beat Elon Musk to Mars. 我们在往火星的路上会击败马斯克的。
嗯，
那马斯克也很有趣，他知道这件事以后，直接回忆两个字 ：Do it， 做吧。
你来，还要干？
对，你来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说，哎，就是刚我们讲过的说，说 NASA 投资在波音的这个火箭发射器上，已经放进去100亿美金了。
嗯。
但是呢，他离开发射还有一段时间呢。那这个巨大的火箭有36层高，
嗯，
2019年去月球，
啊，
到月球第一次试飞，2019年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NASA 真的是期望很高，波音的火箭。
我现在不懂36层高这6层是每一层都有固定的高度吗？
啊，没有没有， 36层楼啊，我们一般抓每一层楼高度大概就是3米左右了。
啊哈，
所以如果它是个100米的高度的话，你大概就说这30几层楼的高度。
是是是，
呀，所以这个火箭是100米出头的高度了。
嗯嗯嗯，
呀，
过去有过那么大的火箭吗？
没有，过去还没有，这是最大的啊。但是呢，马斯克说这是很好玩，两个在那边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波音只有一个客户，就是 NASA。
嗯哼，
波音的火箭
是，
但是马斯克不一样，他 SpaceX 到处都去卖啊。
嗯哼，
所以他的资金流转是比波音来的要方便太多了。
是，所以从投资上来说，这个100亿美元，100亿美元是 NASA 投资波音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那你认为这个马斯克会有多少资金？
马斯克呢自己去赚去了，他钱应该不止这些，因为他另外还有那个特斯拉电动车啊，高速火车什么的。他进那钱 cash return 的方法很多啊。
是，
但是有趣的是说 NASA 虽然投资了100亿美金，但是并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执行到火星的探勘计划
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能去得了？去那儿干嘛还不知道。
嗯哼，好，接下来一个跟火星有关，也就是跟马斯克和波音的目的地有关。
对，
直捣火星地下寻找生命又来了，有生命的蛛丝马迹。
哎，很好笑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大锤兄2018年，本来是16年要发射，18年到的啊。
嗯，
18年要发射的，后来往后推迟了。
对，
一个洞察号嘛。
对，
那现在的新火星车就重新改名叫做火星2020 对， Mars 20202020了啊。
嗯，
那2020年7月份会到火星上面去。
是，
有趣的是它有一个钻头，会把火星地面下的岩芯钻出来以后，然后呢用微型机器人把它封住。
嗯，
摆在火星表面。
嗯，
也就是它已经开始在钻地面取得岩芯的样本了。
对，
但现在还回不来，就一个一个桶装好了以后，
嗯哼，
摆在火星表面。
是，
改天等到地球太空人飞到那边去了以后，
嗯，
把你一个一桶装上来飞回来就成了。
对，那样的话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说机器人帮助我们干了一些事，而且缩短了我们研究人员在火星上待比较长时间的风险。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所以就等于是先帮你把东西准备好，你只要到那儿取货就行了。
是，那你觉得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办成这个事？
这困难，我想恐怕要到2030年吧。
嗯。
因为在2035年是美国跟大陆都宣称那时候要把人送上去的，
嗯，
那我相信人去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怎么讲，那个绕落回的第三步回，
嗯哼，
也就是你会无人太空船
带回来
降落了以后，钻了样品或者取了样品以后，
嗯，
上半截发射自己再回地球来。
是，
大师兄，可是那真的要很久，单程就需要6到8个月了。
嗯哼，
呀，
不，我相信2到2030年之前，我们还能想出办法来进行一些加速的。
啊，或许是，
嗯哼，
或许持续加速，无论是核子动力也好，或者是什么镭射光也好，持续加速的话，它会速度很快，可以把火星任务从8个月减少到2个月。
谢谢。文英兄，谢谢，
哎，
时间到了。